第三十七集，这部纪事性编年史即将结束，是时候了。利尔大夫承认自己是书的作者，但在叙述最后一些事件之前，他至少希望对自己涉足写书做些说明，并敦促读者理解。他一直坚持以见证人的客观口吻进行记述。在整个鼠疫期间，他的职业使他有机会见到大多数同胞并记录他们的感受，因此他有条件报道自己的所见所闻。总的说来，他努力避免记述他未曾亲眼目睹的事情，避免将自己杜撰的想法强加给鼠疫期间的工作伙伴，而且尽量只利用由于偶然性或不幸事件落到他手里的资料。由于他是在为某种罪行作证，他像一切有诚意的证人一样做了某些保留，但他同时又受良心的指使，曾毫不犹豫地站在受害者一边，而且心甘情愿与人们、与他的同胞们在共同拥有的唯一的可靠性方面协调一致。那可靠性就是爱，是痛苦和被迫的离散。因此可以说，他分担了同胞们全部的忧患，而且把他们的处境当成自己的处境。作为忠实的证人，他必须首先记录的是人的行为、有关的资料和传闻，而他个人需要说的话、他的期待、他受到的各种考验，都理当避而不谈。如果说他曾利用过这方面的材料，那也只是为了了解他的同胞，或者让别人了解他们，只为以最准确的形式把他们往往模糊感觉到的东西表现出来。说实在的，这种理性的努力并没有让他付出什么代价。当他恨不得直接向千百个呻吟着的鼠疫患者吐露心声的时候，他会想到自己的痛苦无一例外都同时是别人的痛苦。在一个往往由自己独自承担痛苦的时代，这种患难同当的情况已经很了不起了。于是他即刻忍住了。的确，他应当为所有的人说话。然而，至少有一个同胞，利尔大夫不能为他说话，那就是塔鲁有一天向利尔谈到的那个人。塔鲁说，他唯一的真正罪行就是从心底里赞成置儿童和成人于死地的那东西，其余的事我都能理解。但对这一点，我只能说不得不原谅他。那人内心愚顽孤独。此书以他为结束，恰到好处。当利尔大夫从喜庆喧闹的大街挤出来，正想转到格朗和科塔尔居住的那条小街时，他被一道警戒线拦住了去路，这是他始料未及的。远处传来的欢声笑语使这个街区显得格外的寂静。利尔早就料到这种既偏僻又无闹声的状况，他出示了他的证件。不行，大夫，警察说，有个疯子在朝人群开枪，不过您得留下，您可能派得上用场。这时利尔看见格朗正朝自己走来，格朗也是一问三不知，有人不让他通过，他听说子弹是从他住的那幢楼房里射出来的。从远处望过去，那幢房屋的正面正笼罩在没有热度的太阳的最后一道金色的霞光里。房屋周边是一片空旷的场地，一直伸展到对面的人行道。在街道中央可以清楚地看见一顶帽子和一块肮脏的布片。 利厄和格朗远远望去，只见街的另一头也有一道警戒线，和挡住他们的这根绳子平行。有几个本街区的居民正在绳子后面匆匆地走来走去。他们再仔细一看，又发现了一些手持左轮手枪的警察蹲在这幢房屋对面的一些楼房的大门内，而这幢房屋的所有的窗户都关上了，只有三楼的一扇百叶窗似乎还半开着。街上一片沉寂，只能听到从城中心传来的断断续续的音乐声。刹那间，从那幢房屋对面的一幢楼房下面传来了两声枪响，那扇半开的百叶窗立即破成了碎片，四处乱飞，接着又是一片沉寂。利厄在白天目睹了远处热闹非凡的景象之后，眼下的一幕对于他似乎有点似梦非梦。那是科塔尔的窗户，格朗突然说起来，看上去激动万分。但科塔尔早就不知去向了呀。利厄问警察：“为什么开枪？”“
这是在转移他的注意力。我们正在等汽车运来必要的设备，因为这人想朝进那幢房屋的所有人开枪，已经有一个警察被击中了。”“
哦，那个人为什么要开枪呢？”“
我不知道。当时大家正在街上玩，听见了第一声枪响，谁都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第二枪一响，大家就叫了起来，有一个人受了伤，其他的人全逃走了，是个疯子，就这么回事。
再一次静下来的时候，一分一秒似乎都拖得很慢。突然他们看见从街那头跑出来一条狗，那是好久以来利厄见到的第一条狗，一条脏兮兮的西班牙长毛猎狗，大概是主人们一直窝藏着它，到现在才把它放出来的吧。只见它沿着墙根一路小跑，来到大门前时犹豫了片刻，然后蹲在地上仰过头去要跳走。警察吹了几声哨唤它，它抬起头，然后下了决心，慢慢地穿过街道去嗅那顶帽子。就在这一刻，从三楼传来了一声枪响，只见那条狗像翻烙饼一般的翻倒在地，爪子猛烈的晃动，最后侧身瘫在地上，浑身抽搐了很长时间。作为还击，从对面大门里射出了五六发子弹，把那扇百叶窗打得粉碎，接着又恢复了平静，太阳更偏西了，夜影开始爬上科塔尔的窗户。在利厄大夫身后传来了轻轻的刹车声。
他们来了，警察说。
几个警察在他们背后下了车，手上拿着几条绳子，一个梯子，两个狭长的油布包。他们走进一条围绕着这片房屋的小街，在格朗那幢房屋的对面停了下来。片刻过后，大家与其说是看见了，不如说是猜出来那片楼房大门内有一些响动。接着人们开始等待，那条狗已经不动弹了，它躺在一滩暗黑色的液体里。突然一阵冲锋枪射击声从警察们占据的那排房屋里传了出来，随着射击声，那扇仍然被瞄准的窗户不折不扣地彻底粉碎，从而露出了一个大黑洞。但利厄和格朗从他们的位置辨不出黑洞里的任何东西。这边射击一停，从隔一幢楼的另一个角落又射出了一排子弹，子弹显然已经进入了那扇窗户，因为有一颗子弹已经打下了一块砖头的碎片。 就在这一刹那，三名警察跑着穿过马路，冲进了大门。另外三名警察几乎同时冲了进去，射击戛然停止。大家又开始等待。从格朗那幢楼里远远地传来了两声爆炸声，接着是一片喧闹。只见一个穿衬衫的大喊大叫的矮小男人被人半抱着拖出了楼房，全街紧闭的百叶窗奇迹般的同时打开了，窗前站满了好奇的人，还有些人干脆走出大门去封锁线后面挤来挤去。片刻之后，那个矮小的男人来到了街道中央，脚终于着了地，胳膊仍然反剪着，他还在叫喊。一个警察走到他身边，稳准狠地给了他两拳。
是科塔尔，
格朗嗫嚅着说，
他成了疯子。
科塔尔倒在地上，只见那个警察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抬腿朝躺在地上的东西踢了几脚，接着一伙人吵吵嚷嚷地朝里厄和他的老朋友这边走了过来。
别停在这儿，警察说。
那伙人经过他们面前时，里厄转过眼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作家加缪代表作《鼠疫》，演播李野墨，制作人于丹。
格朗和里厄在苍茫的暮色中离开了那里。这个事件好像把整个街区从昏睡中惊醒了。狂欢的人群重又闹哄哄地挤满了僻静的大街小巷。格朗走到自己住房门口的时候，向大夫告别说他还得工作，但在上楼时他又说已经给让娜写了信，他现在活得很滋润。接着他又背了一遍他的句子，然后说，
我把所有的形容词都删去了。
他随即调皮地笑了笑，摘了下帽子，过分隆重地向里厄鞠了一躬，但里厄还在想着科塔尔。在他朝老气喘病人家走去的时候，那铁拳打扁科塔尔面孔的重浊声音一直回响在他的耳际。也许想到罪人比想到死人更令人难以忍受吧。里厄来到老病人家里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从房间里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欢呼自由的喧嚷声。老头的脾气没有变，仍然在倒腾着两个小锅里的鹰嘴豆。他说，
他们做得对，该玩玩了，样样都有才成为世界呢。大夫，你的同事呢？他怎么样了？
一阵阵爆炸声一直传到他们耳里，不过那是祥和的爆炸声，是孩子们在放鞭炮。大夫一边用听诊器听病人呼噜呼噜响着的胸部，一边回答说，他去世了。
啊，
老头有点发愣。死于鼠疫，里厄补充着。愣了一会儿，老头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说，
是啊，最优秀的总活不长，这就是生活。 他可是个明白人。
大夫边收拾听诊器边问，您为什么这么说？
不为什么，他从不说废话。总之我喜欢他。不过事情就是这样，别人说那是鼠疫呀，我们经历过鼠疫，再近一寸他们就得要求受训了。可鼠疫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就是生活如此而已。
您得按时熏蒸呼吸道。
别怕，我的命长着呢，我要看见那些人一个个的死光，瞧我可会活了。
作为对他的回答，远处传来了欢乐的尖叫声。李乐走到房间中央，他说，我去平台，不打扰您吧？
当然不，您是想去上面看他们是吧？随便去吧，不过那些人跟先前没什么两样。
李尔往楼梯走去。
您说说大夫，他们要为死于鼠疫的人立碑是真的吗？
报纸上这么说过，一座石碑或者一个金属碑。
我早就相信会这样，还有人演讲呢。
老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在这儿就听见他们的演讲了，我们那些死者说完了就去大吃大喝。
李厄已经在上楼梯了。寒冷的星空悠远而深邃，俯瞰着房舍闪闪烁烁，山岗那边星星像坚硬的碎石散发着冷光。今夜与他和塔鲁到此暂时忘记鼠疫的那一夜十分相似，但今天的大海在悬崖之下却比那时更为喧嚣。淡淡的空气仿佛停止了流动，它已经卸去了温暖的秋风带来的咸咸的气息。不过城市的闹声却像波涛激岸一般冲击着平台的墙基。然而今夜并非反抗之夜，而是解放之夜。远处黑红相间的闪光标志着灯火辉煌的林荫大道和广场的所在地。在这摆脱了桎梏的夜晚，欲求像脱缰的野马，正是他低沉的吼声传到了李厄这里。第一批显示万众欢腾的官方的礼花从黑暗的港口升腾起来，全城的百姓争相观赏，欢呼声经久不息。科塔尔、塔鲁以及李厄失去的所有他爱过的男人和他的妻子，无论是去世的亦或犯罪的，此刻都被遗忘了。那老头说的对，人永远是一个样，但不变的是他们的经历和他们的无辜。而正是在这里，李厄超越了一切痛苦，感到自己和他们心心相印了。这时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持久的欢呼声在城市里回荡，一直传到平台脚下。空中的火树银花流光溢彩，千变万化。李厄大夫正是在这一刻下决心编写这个故事。故事到此为止，编写的初衷是不做遇事讳莫如深的人， 是提供对鼠疫受害者有利的证词，使后世至少能够记住那些人深受的暴行和不公正的待遇，是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在灾难中能学到什么。人在内心里值得赞赏的东西，总归比应该唾弃的东西多。不过李厄也明白，这本编年史不可能是一本最后胜利的编年史，它无非显示了人们在当时不得不做了些什么，并指出今后如遇到散播恐怖的瘟神，凭借他乐此不疲的武器再度成威，所有不能当圣贤但也不能容忍灾祸横行的人，决心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努力当好医生的时候，又该做些什么？在倾听城里传来的欢呼声时，李厄也在回想往事。他认定，这样的普天同乐始终在受到威胁，因为欢乐的人群一无所知的事，他却铭记在心。据医书记载，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他们能在家具衣被中存活几十年，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耐心地等待。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他的鼠群，让他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离祸患，重新吸取教训。
鼠疫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演播李野墨，制作人于丹，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